大家早，很高兴有机会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真的不晓得在美国这样还可以待多久，这样讲好像有点悲观啊。但是我们每一天活在恩典里，常常要为今天来感恩。我最近读到一个问卷调查，我觉得中间有很多很幽默的地方，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分享完这个，我们再读圣经啊。他的问卷调查，我们晓得在美国90%的人都说他是相信有上帝，但是这90%中间去教堂敬拜赞美主的，听说。我是这个问卷大概说是60%，很多人就是自己在家说有上帝啊，这样子。那么这些去做礼拜的人中间，他们就发了一个问卷啊。你看中间有几个问题很有趣的，主要是看看他们对圣经跟神的认识，想有一个样品。他中间有几个问题很有意思，头一个问题，这张问题很长了，那我就挑几个有趣的啊。他有一个问题是讲的，问说这个登山宝训，英文叫 Sermon on the Mount， 那个 Mount 这个字英文的意思是山嘛啊，可是这个 Mount 的意思也是骑马。Sermon on the Mount 中文可以翻成马上的福音 on the mount， 也可以说山上的福音。所以他那个问卷就说 Sermon on the mount 是谁写的，有好多人说是骑在马上的人写的。你可以回家问问你的儿女，你问他 Sermon on the mount 是谁写的，看他们怎么答。还有很妙，他问他一些圣经内容啊，他说索多玛跟俄摩拉，就英文是 Sodom and Gomorrah， 他问他索多玛跟俄摩拉是什么，有很多人说他们是夫妻。有时候听笑，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啊。像我们自己答的时候不要说是夫妻啊，因为是两个地名嘛，啊，是两个地名。还有一些比较稍微严肃一点的问题，他问他说，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是每一句话都可以相信的？你们猜猜看，有多少人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你们猜猜看，啊，大多数是吧？有人摇头，说多少？大概一半。哎呀，他大概也看过这个资讯，他才晓得，只有一半的人。最后他问他说：“耶稣是谁？”哇，那个答案就不得了了。今天其实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耶稣也要做这个问卷调查。今天我们等一下读圣经的时候，在圣经里耶稣要对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我们来读啊，马可福音第八章。我希望我们今天问卷调查我们的答案，希望上帝说还可以。马可福音第八章，其实这段很长，我挑了几段，我们大家一起读。头13节基本上是讲到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就不要完全放在神迹上，就晓得是神迹故事就好啊。然后读完这神迹以后，耶稣有几句话，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说的话身上，好不好？ 好，我们这样读啊。然后这个十三节读完呢，我们就读十五、十六节。这十五、十六节也是耶稣说的话，那他当然也有点背景。然后二十二节开始呢，是耶稣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二十七到后面都是耶稣做的这件事情。二十七节开始是耶稣的问卷，给我们每个人的问卷。所以，然后后面他耶稣会给答案的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来读读看。好，我们头十三节，我们用起印好不好？弟兄，男士先念单数节，女士姐妹念双数节，好不好？好，来。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拨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奴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个世代，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边去。好，我们跳到十五节。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好，我们念到，我们再跳到二十二节，请弟兄来。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个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们到村外，就吐沫在他眼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吗？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这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门徒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好，这个经文打到这里，后面几句我来念好啊。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头来对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我福音丧失生命，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福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子在赴荣耀里时，对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求你把敬畏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把谦虚的心放在我们的头脑里，让我们存领受的心来领受你今天给我们的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恩主，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入真理，能够活在你的真理里面。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我们，你允许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帮助我们心思意念在你面前是简单的，让我们心中所有的思虑、烦恼、忧愁、苦毒都放在一旁，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在你的脚前听到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的话，帮助你的仆人守节心清的来服侍你，讲的听的同盟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有没有读到耶稣的问卷？有没有？有啊，在十，耶稣和门徒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在路上耶稣转身问他们，就问卷，他说什么呢？人说我是谁？他问卷有几个问题，请看一下，这问卷有几个问题？哎，帮忙忙！问卷有几个问题？一个，有没有人看见？还有一个，几个？两个，两个问题很像，是不是？像不像？像不像？像，哎，一直像或者不像的，怎么？像不像？像，差在哪里？差在一个字，是不是？差在哪个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大家一起看见，好不好？它差在哪里？第一个问题是，那个问题是，那个主持是谁？人，对不对？对不对？那个后面都一样嘛。人说我是谁嘛，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你们喜欢哪个问题？喜欢第二个。有的人喜欢第一个，因为第一个跟我没关系，说错没关系，因为人说嘛，好不好？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花十秒钟想这两个问题。你觉得人说耶稣是谁？有没有答案？可不可以想一个答案？人说，你们的朋友说耶稣是谁？好人，会不会？好人。还有呢？大宗教家。还有呢？他这里有答案啊、哦、他说是以利亚嘛。以利亚对我们中国人搞不太有意义，就是可以行很多异能的人，可以帮助人的人，对不对？还有没有？大概是这样啊，跟这个答案是不是很像？因为门徒也回答，有人说你是先知。什么叫先知？就是能够把上帝的道理解释得很清楚，对不对？然后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能够帮助很多人，行很多神迹，会不会？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别人这样讲的话，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有很多人会说耶稣是什么人，根本是外国人，不值得信，会不会？也有人这样讲吗？会不会啊？好像我们最近有些人有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会碰到一些拒绝，会不会？有碰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碰到拒绝？会啊。假如你没有碰到拒绝的话，我想上帝特别恩待你，真的。或者是我们的传福音机会还不够多啊，抓住机会。但是第二个问题，耶稣转过身来问你们的时候是指谁？指谁？就指今天来做礼拜的，是不是？你同意吗？你同意啊？他说人说我是谁，就是在外面 现在还在 Kmart， 对不起，已经现在 Kmart 已经倒闭了，还在 Sears， 还在 Costco， 还在那边，或者还在公司里上班。我不是说，但是起码他们是人嘛，是别人。但是耶稣转身过来问：“你们是指来到他面前的？”当耶稣问我们，就是你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你没想到今天做礼拜会有一个问卷调查吧？你没想到啊？可不可以花30秒钟，好不好？你不需要回答我，你从心里，从心里，你花30秒钟，你跟上帝回答，我觉得你是谁，好不好？好不好？好啊。你真的跟上帝说，也没有人，没有人打分数啊，也没有人晓得你答案是什么。但是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你即使不讲他也知道，因为你的答案决定今天上帝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第八章的信息对我们有没有用处。马可福音第八章是耶稣传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在这第八章以前行了许许多多神迹，说了许许多多的教训，但是马可福音第八章那个转捩点就是在这个问卷。当这个问卷的答案出来以后，耶稣基督整个的服侍，他在地上的服侍、使命、生活、教导，所有一切都是指向耶路撒冷，就是他说的，他说从此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被杀，第三日复活。从那个时刻开始，他整个的目标就是往那个地方走，而且他假如从马可福音看的话，他在那个之后执行了两个神迹，一个神迹是让一个被鬼附的孩子得医治，另外是一个巴底买的瞎子得看见。那这两个神迹都有条件的，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前，比如说在22节这个神迹，耶稣没有要求那个瞎子做任何事，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但是第八章以后，这两个神迹耶稣是有条件，耶稣说你若信凡事就能。那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爸爸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然后那个巴底买的瞎子也是，等到瞎子眼睛看了，他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很有意思，这让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个关键，就让我们了解我们对耶稣的答案，他是谁的答案决定我们会不会有信心。我先把答案先大概说一下，然后等一下再仔细分享。我们可以对耶稣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认识，但是只有一种认识可以带来信心，这是耶稣今天要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待，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得到恩典。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唯独恩典，只有这样的信心才是基督教信仰最简单最重要的核心。基督教信仰基本上不是要我们做一些成一个完全人，做很多好事，因为你即使想做你也不一定做得到。基督教的最中心的信仰不是把4000人喂饱，因为世界上太多人永远继续，今天喂饱明天还要继续喂。喂饱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不是中心的信息。 今天很多人生活，尤其在密西根，我这两天打电话替我们教会请讲员，我每次请完讲员，那个讲员 有的讲员认得，有的不认得，尤其那不认得的很有意思，他就问你在哪里啊，我说我 Oakland Chinese Church， 他以为我在 California 吧，那我一说在 Michigan， 你猜他们怎么讲，你们那边怎么样啊，好像大地震刚过的感觉，我说很不好，哎呀我们替你们祷告耶，但是原谅我说，耶稣可以把4000人喂饱，难道不能让我们所有人找到工作吗？但是这不是中心的信息。他中心的信息就是那个问卷的答案。我们看头十节，耶稣看见这4000人已经3天了没有东西吃，我不晓得中间有没有人3天没有东西吃，没有啊，但是在中国，今天在非洲，很多人3天没有东西吃的，所以今天中许多宣教士，中国的宣教士，他们从中国到中亚、吉尔吉斯坦、Kyrgyzstan， 然后一直往西走，发现那些回教国家里很多地方小孩没有东西吃。最近很多 Christian missionary 到非洲，因为像 Rick Warren 他们去到那个苏丹，因为那边很多人没有东西吃。当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在美国加拿大的实业跟在苏丹、中亚不实业都不一定有东西吃，那个真实才显露出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事情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哀自怜，因为我们没有3天没有吃过东西。耶稣怜悯他们，七个饼几条鱼让他们吃饱，吃饱了以后怎么办，耶稣怎么样，就组织一个布道团把他们都变成教会，然后每天来喂他们吃，是不是？不是。耶稣怎么样，因为注意到打发他们走。哎呀，我觉得有心有点狠啊，应该每天都再喂一次嘛，对耶稣讲喂很简单，但是我们继续看为什么，也许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就承认没有，主要我没有读懂，求你帮助我们再往下看。法利赛人就来盘问耶稣，我想当时这4000人中也有法利赛人，他明明看见耶稣行这么大的神迹，他回来他怎么样，他说再行一个神迹给我看看，耶稣就说，耶稣心生理心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还要求什么神迹。我想我们不需要花很多解经学的原则，从这很简单的对话里发现，耶稣心里真正叹息的是人看见那个行神迹的上帝，只有上帝能行这个事情，但是拒绝他。哎呀，他心里深深的叹息。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在困难里，上帝帮我们找到事情。当我在生病的时候，上帝医治我。可当我好的时候，上帝就一脚踢开。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我昨天去参加一个婚礼，那婚礼的新郎很年轻，站起来说，我要谢谢我爸爸，因为他付我的账单，婚礼的账单。他爸爸站起来就说，他说他们今天请我讲话，因为我付了账单。 我觉得很幽默。可是你晓得，这孩子付完账单就走了，第二天就走了。这是今天的社会，这父亲，而且这账单不是很便宜的账单。都昨天我去的几个地方都是我在底特律30年没去过的地方，非常贵的。丈夫父亲为了爱他的儿子，辛辛苦苦再多的账单都付了。付完那个这小孩怎么样？我觉得很不错，这还公开说谢谢。然后这小孩走了会不会每天跟爸爸打电话？我希望会。你也希望会啊，付过账单的爸爸都希望会嘛。你有没有付过你小孩1000-1万2000块钱幼儿园的学费？有没有？有吗？很多人都有嘛。他有没有常常打电话来给你感谢？他常常打电话跟你说，那个下一个账单又到期了。我们对上帝会不会是这样？那个账单来的时候赶快跟上帝打电话啊！上帝把账单付完以后啊，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儿子女儿打电话，我们问他说 How are you doing? I'm so busy, I'm fine. Talk to you later. 我们跟上帝是不是也是这样？等到下一个 crisis 来的时候再跟上帝讲话好不好？上帝会不会有的爸妈很生气的，怎么这样的儿子？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不但是爸不帮我付账单，我还出去做事帮我爸付账单。我今天我儿子怎么这样对我，气得不得了。耶稣怎么样？深深的叹息。我们常常说，主啊，你显个神迹我就信你。还有的不信主的人跟我说，主啊，你现在打个雷把我打死，我就信你啊。我想，哎呀，真是我好紧张啊，我希望站旁边一点。觉得把上帝看成服侍我的工具而已。你做过父母，你就能体会那个心情。我今年的父亲节，我们的儿子女儿从来不没有提醒他，这次哇打电话写 email 寄礼物给我，我好感动啊。其实爸爸妈妈要的很少，天父要的更少，天父连责备都没有，耶稣连责备都没有，深深的叹息。然后下一段，这个门徒很妙啊。门徒因为跟耶稣很久嘛，他看耶稣叹息，我看没有一个人跑去问耶稣你叹什么息啊？没有啊。门徒忙得很，很多事工啊，要服侍那个剩下的一大筐食物啊。那门徒一看这么多食物，哎呀不得了，那我们这一年的这个布道团的生活费都有，赶快把它弄好。张罗看耶稣在叹息，觉得哎呀，这个老是常常叹息没关系了，他从来很少发脾气，就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他们完全没听懂耶稣对门徒很在乎的事。法利赛人，我们常把法利赛人当坏人说，其实法利赛人是最敬虔的，祷告次数最多的，奉献也绝对按照规矩，说十分之一一定十分之一，多一毛钱都不付的，那个叫法利赛人。假如这十分之一跑到教会去给当时的教会的话，连给爸妈钱都不给的，因为他这个钱就是给上帝，给了教会你们自己想办法，这法利赛人。但是祷告非常认真的，不洁净的食物绝对不吃的，而且开车开了一半，12点钟该祷告，红绿灯门前停下来，走到旁边去，再举起手来祷告。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把耶稣看成一个跟他们一样来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很遗憾，摩西虽然不能使5饼2鱼7条鱼喂饱4000人， 但是摩西可以带人过红海，带100-300万人过红海，绝对不差耶稣。而耶稣，你今天遵守律法这规条上比我还差一点。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常常说，他说你茴香，茴香就是一种食物，这些末料，这些东西经常说十分之一要拿给主，你都照着做，但是行公义好怜悯有宽容的心你绝对没有。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我就先跟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有的时候我也蛮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大一个问题是当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不是看自己像那个寡妇一样到圣殿里来举手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那个税吏。那法利赛人在旁边说，哎呀，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十分之一都献了。当法利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论断耶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绝对不论断自己的，因为他们是觉得他们是最，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这转眼一看没人比我们更好的，开始论断别人。所以耶稣说要防止法利赛人的笑。今天家庭人际关系包括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论断，我们把论断叫检讨，我们把论断叫要公开要检讨。所以我常常讲的话的时候，很多国内来跟我讲，牧师这个检讨以后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字，我才不太懂啊。他说我们在国内以前开小组会都是检讨，我才懂，从很少检讨自己，都是检讨别人。所以耶稣才要问他们说，你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先知，很会讲道，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可以让7000人吃饱。但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还加了一句，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说彼得知不知道认不认识耶稣，他的问卷答案答得对不对？他说你是基督，对不对？对吗？可是接下去耶稣就说，他就解释什么叫基督，什么叫上帝的儿子。基督这个字本身是君王的意思，君王，所以用今天话讲就是说，你是君王，是上帝派来在世界上做王的，没答错嘛。他开始解释，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被杀，三日复活。君王会不会被人杀？会不会可能被另外一个君王杀嘛，对不对？会不会被长老祭司文士杀？会不会？不会嘛。那长老祭司文士，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他怎么会杀人呢？那你文士都可以杀你，你是不是王？而不是王吗？所以彼得就说，在马太福音16章，彼得说这事万不可临到你啊。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没有说，彼得你答得很好，你又晓得我是做王，又晓得我是神的儿子，你听到我受死，你又很体贴我，哎呀，再没有像你这么门徒这么贴我的心了。有没有？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喜欢人跟我们这样讲，哎呀，我看你的服侍，我真是觉得从心里佩服你，我想，哎呀，真是没有人像你这么体贴我的心了。你都回家，你太太跟你讲，哎呀，你在外面这么辛苦，今天公司情况这么不好，我真是，哎呀，今天在家来替你祷告。你回家看你太太，你说，哎呀 ，Honey， 你真辛苦，要带饭，要做饭，要带孩子， 那回家还这么漂亮，哎呀，真是，那是人间天堂嘛。但是为什么耶稣会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说我再问彼得答的对还是不对啊？对，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哎，不对，那这对的话，耶稣为什么要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答的不对。他又对又不对，对不对？这不需要神学注释吧，不需要查参考书啊。他答的又对又不对嘛。多少时候我们对耶稣也是这样，会不会？我们说主啊，你是耶稣基督，你是万能的主，你今天我这点困难你还不帮我解决，真是太小看你了。他再不解决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说，哎，耶稣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耶稣马可要把那个瞎子的故事放在那里。耶稣医治瞎子，他不需要两次啊。耶稣其实根本不需要碰这个瞎子，叫他好他就可以好，太多这个经验。耶稣叫拉撒路，说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他就出来。难道耶稣不能讲句话，这样子瞎子眼睛看见吗？当然可以。但是为什么马可要把这个记在这里？因为这个瞎子他第一次看见，他看见没有？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人像树一样，他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但是没有清楚，对不对？同意吗？我们不需要参考书嘛，这很简单。他看见但是不清楚。多少时候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也是看见不清楚，我们以为那个到庙里拜拜的人一拜就升官发财，我们拜耶稣岂不更加倍吗？所以说我们等到我们信了基督以后，我今年去温社退休会讲道的时候，有个弟兄做见证，我讲过一次，我再很快重复。他去年九月才信主，十二月受洗，一月就被 lay off。 哇，他朋友把他笑死，说你信错神了，怎么一信就 lay off 呢？那不信还好嘛。这是他自己做的，他说我感谢赞美主，他说幸好我先信主，假如我 lay off 时候还没有信主的话，他说我会发疯啊，他说我的面子都遮不下来。他说假如我那时候没信主，我不晓得跟我太太怎么开口，他说我现在才晓得我人生的价值不在乎我做什么事情，有什么地位，有多少钱，这些是上帝外加的。我人生的价值在乎耶稣爱我。他说我这 lay off 前这两个月我已经跟我太太和好，我们吵了十年。他说假如他最妙，他说我 lay off 头一个月，因为他在加拿大经济不好，美国有工作，很多到那个人头公司就把什么 Louisiana 什么 New Jersey 的工作都给他拿来。他说我跟我太太才复合两个月，他说我绝对不会再离开，我需要一两年把我们关系重新建立。他说我最近五年在 Windsor 住，这个工作是我十年来第六个工作，前面五年换了五个工作，我的小孩都换工作换怕了，所以这五年是上帝给我做。他说我不能接受任何去外地的工作，他就在本地待了，他待了五个月都没有工作。最后他去参加一个讲习会，人家说你没有工作参加讲习会，去讲习会，讲习会完了以后说你写一个 proposal。写了一个 proposal， 结果是政府提供了一个 proposal， 他就中奖了，中了一大笔 grant， 让他开一个新公司，就在他家。感谢赞美主，他把耶稣基督
看为生命的主，来改变他自己的生命。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改变他。当他被改变的时候，他跟他太太关系就开始改变。多少时候，我现在好久没有讲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三节，好久没有，我早晚还要讲。那求神真是怜悯我，怜悯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千万不要替别人听。这个弟兄，他一信主，他就晓得所有的信息是上帝跟他讲的。他绝对，我不晓得他真是绝对，起码在他的见证里，他第一个就是看见自己错误，不像法利赛人看见别人的错误。所以我的信息很简单，耶稣要我们了解他为什么要被祭司长文士杀害，三天以后复活。他为什么要被杀害？因为今天的问题当然是食业的问题，当然是吃饭的问题，当然是情绪的问题，当然是人际关系问题。但是那个解决的方法不是去改变别人，也不是自己在家改变自己。你试试看，你在家改变自己，你在家讲崔世凯，请不要着急，你所有身上的疾病，你所有生活的困难都不要着急，讲有没有用？越讲越着急。因为神耶稣基督深深的叹息，他了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甚至不敢面对自己，因为我看见自己里面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还不如看看别人里面莫名其妙的东西，还可以给人家一些建议。所以他必须上十字架，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若是他不上十字架，我们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奇奇怪怪的想法，走不出的情绪，讲不完的公理，争辩不完的自我为意，怎么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的宝血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两个，第一个是罪得赦免，这个不是说给不信主的人听而已，说给我们听的。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看见自己里面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昨天我跟那个结婚的年轻人说，我说你今天很高兴，我不晓得多久你就会触礁，爱情会触礁。我说那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啊，那个爸妈在旁边好高兴啊。你打去有没有用？通常用处不大，而且爸爸妈妈跟他一起骂，对骂那个 in law， 问题越搞越糟。我们通常也是这样，当我们听到人家抱怨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不要跟着人家一起抱怨，不要把那个抱怨人再骂一顿，求主给我们智慧，晓得每个人问题都是自己的。然后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他复活，圣灵下降，让我们得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让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站起来，能够赦免，能够宽容，能够有爱，能够面对真实，能够不恐惧。毛虫本来就是一个毛虫，在地上爬的，也不好看。但是若是毛虫肯顺服，在那个茧里待一段时间，它出来就是蝴蝶。我们也一样，你靠你自己，你每天对着镜子再说崔世凯，你没错，你没错，没错，讲完自己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对镜子说崔世凯，你要高兴高兴高兴，讲完了还是不高兴。只有我们，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上帝， 跟他一起同死，把自己所有的心思意念，尤其是决定权、判断权，主动的放下，跟主说，我虽然觉得某某人，包括比如说新婚的夫妻，我虽然觉得我这个刚结婚太太对我实在是看错人了，怎么这么凶，把这个放，把这一句话放在主的十字架前，主啊，求你拿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平安才会来。你跑去跟，除非你跟一个有训练灵命成熟的弟兄姐妹，就像提摩太跟保罗一样，保罗会劝他要跟倾心爱主的人追求圣洁，而不是跟弟兄姐妹彼此论断来彼此批评。Chuck Colson 你们晓得 Chuck Colson 哦，不晓得没关系，他是第三代的 瑞典的移民，他父亲来的时候是做蓝领阶级，比我们还早，他的爸爸是白领，跟我们一样，等到第三代他是哈佛大学，好像是哈佛大学的律师，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送孩子去哈佛大学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他三十几岁做尼克森总统的特别顾问，他的 office 办公室就在尼克森总统的旁边，只有少数几个人，副总统都不可以，可以直接进去不要敲门，他是其中之一，只有两三个人。他说他可以遣兵遣将，就是这个军队政权，他只要给建议，尼克森总统差不多都听他的。他说他有一天从白宫的那个窗子，你可以看他这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叫你到网上可以看 Chuck Colson C-O-L-S-O-N Chuck Colson 一打，他第一本书写他自己的这个庆祝的经验。他说他在那个大的窗户里面，他望出去白宫南边的草地，哇，真是像国王的气派。他走到那个窗前，他突然里面一阵空虚，他问，人生就是这样吗？他眼泪在眼眶里流，转了一转，他就忘记。两年以后，因为水门事件，他做了假见证，被关在监牢里。他才晓得，原来即使在司法面前说谎，都会有这么大的后果。他还不太服气，他说个谎，有的人还比我做得更糟。他去看 Raytheon， 美国那时候最大的军火商 Raytheon。你只要你找事，你想 Raytheon 现在不是最大 ，Raytheon 那个老板，他们以前同学，那个人是 CEO。他临近监狱以前，他去看他，他说他去看这个 CEO 的时候，他发现他换了一个人。CEO 流着泪跟他讲，他说我以前这个都是白搞的，他说我现在才晓得人生不是为了做 CEO。 他说 Chuck， 这是上帝给你说话的机会，我们都是自行惭愧的人，包括 CEO。他很吓，他说这个人以前讲话都是神奇，怎么今天可以讲这种话？他走到他的 parking lot， 他在 parking lot 坐在车里坐了一个钟头，他把这句话带到监牢里。他有一天上帝跟他说话，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痛哭流涕。他出监牢以后，他才晓得他为什么要坐监牢，因为他才发现监牢里有这么多人需要福音。2000几年我不记得，说好多杂志，美国最好的杂志 Time Magazine Newsweek 说100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 Chuck Colson。 他当年1974年在 白宫草坪上他不可一世的时候，其实他对世界没有影响力。他今天在全球120几个国家里，在监狱里传福音。从他的 program 信主的那个狱卒出监牢回去的比例只有10%不到。他今年已经70几岁，还继续。他一直觉得上帝让他坐监牢。当他从监牢里出来，他才发现他虽然人在监牢外面，但是心灵是坐在监牢里。等到他真的被上帝的恩典得着的时候，整个人生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耶稣的问卷还是在这里，人说我是谁，那个很重要。因为你传福音必须要晓得人说我是谁，只要我们对人说我是谁都不了解，你怎么传福音呢？但对你切身关系是，主啊，我说你是谁，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我记得我以前参加退休会回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即使我现在也是，每次退休会回来都不太习惯，哎，觉得那太好了，一切事情都这么美好，弟兄姐妹都是笑容。回来以后，隔几个半，那笑容开始减少。尤其碰到家人，没有去退休会的家人，一回来，哎，那个对比太强烈。我昨天还听到一个见证，一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她去这个北边受 IVF 的 training， 几个礼拜回来以后，她本来在一个卖时装品的店做事，她进那个门她都进不去。她一看时装品里面这么漂亮的衣服，她说 ：“What are these stuff for？” 她看这些漂漂亮亮，这么，她门都进不去，她必须重新适应。重新调整，成为光，成为盐。绝对，上帝绝对要我们去那个漂亮的时装店，而不是跟着他们一起说：“啊，这世界跟就跟家伙穿上这件服装，这世界就完美起来了。”不是，是说我们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我就有出路了。你可以买这个时装，但是我更希望你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我祝福你买最漂亮的车子，但是我更祝福你。坐在耶稣基督所开的车子上，走人生正确道路。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叹息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回应？我们还是回家跟平常一样的日子吗？徐中昌牧师，你们都认得，他听到耶稣基督深深的叹息，中国这么多人没有信听到福音，缅甸这么多人没有在听到福音，谁可以去？徐东昌40几岁就去，跑遍中国大江南北，跑到缅甸、Burma， 跑到吉尔吉斯 Kyrgyzstan， 人烟没有去的地方，跑到 Russia， 为什么？发了疯了，因为他们听到耶稣深深的叹息。光大的牧师、江雷牧师、陈启游，这些都不是牧师，以前都是成功的生意人。当听到耶稣深深的叹息的时候，生意固然好，但是主啊，那个灵魂更重要。我夏令回来，我当年的青少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青少年从夏令回来抱着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认错，爸爸妈妈我以前是对你不孝，常常跟你发脾气，请你赦免我。我听到的故事我眼泪都流下来，我不是为那个小孩流眼泪，我是看见圣灵的工作。然后他说，妈妈，我只有一个条件，我做好孩子，但请你让我去敬拜上帝。不晓得我们听到上帝深深的叹息有什么环境。我们做一个祷告，我给我一分钟，一分钟我们闭眼睛， 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认识，没有接受主的，若是有的话，请不要害怕，请不要害怕。耶稣从来不勉强人，他从来不责备人，他用爱来磨着我们的心。你愿意相信他，请你举手起来，为你祷告。我再问一次，问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你愿意接受他，请你不要害怕，请你举举手，为你祷告。谢谢，谢谢。还有没有？那我也问我们弟兄姐妹，若是你今天听到神深深的叹息，你说神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谢谢，谢谢，谢谢。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上帝来使用。那你不好意思举手，请你也自己在你的座位上来跟上帝说最简单的祷告。上帝说，主耶稣说，你说我是谁？是为你受苦被杀的耶稣，为你复活给你新生命的主。可是我们愿意接受，求神祝福。天父，我们再一次把你的问卷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愿意对你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凭信心来接受你得赦罪的恩典，让我也可以赦免别人，得爱让我也可以爱别人的时候，恩主求你赐福保守我们众人，听我们有声无声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